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这里跟各位在座母亲们能够祝福，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哈。我们知道，在母亲的位分当中，是一个每个人都有母亲，对不对？对。那我们也知道，这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各位如果还记得，在我们现在在小家查考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前面四章里面，你会发现，有出现七位妇女。七位妇女，那当然，如果你从一个犹太的背景，他为什么讲到描述用了七位，作者用了七位来讲的话，你会发现是一个完整。那在这七位妇女当中，你会发现，有两个收生婆，有这个法老的女儿，有她的仆女。有摩西的姐姐，还有谁？摩西的母亲，对不对？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就需要去思考，因为在出埃及记当中，最前面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对不对？因为没有摩西，就没有出埃及。基本上，我们如果说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那你也会发现，如果摩西生下来没有摩西的母亲，会他怎么样？那时候的环境是所有的婴孩，法老说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怎么样都丢在水里，所以没有摩西的母亲，摩西基本上就保不住。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叙述体会，我们可以来思考就在这当中，当今天母亲节的时候，不管各位在我们原来的生长背景环境，你跟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或者是你现在身为母亲，你跟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作为儿女的，我想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再一次思考，神既然这么看重，从我们最起初所读的就最近在读出埃及记作为一个参考来讲，你会发现妇女在圣经当中有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也会发现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妇女所做的，那当然很多在这里面绝对少不了有做母亲的角色。所以我们能够再去思考，在母亲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有过往在关系当中有张力的，有任何的有一些的情况的，我想今天也同样借着我们持续在复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当中来，你同样你也发现你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你可以用一个复活的生命怎么样来看待在你过往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些的坎坎坷坷，但是你是一个复活的人。但是我们今天集中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前面我们有几次讲到的机会，谈到复活的生命怎么样在家庭当中来操练，复活的生命怎么样在工作当中来操练。但是我相信我们有这些的经文的提醒领受，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有许多的挑战，因为我们会说很难，有些人甚至会说不可能，因为复活能力好像这个有点太抽象的那种感觉。但是嘛，如果太抽象，你就会发现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说我们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谈到说，死人没有复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因为复活操练的挑战，也就是我们常常如果归根究底，你会发现我们是把它忘记，或者是你对福音的认识，你停在一个位置，你停在耶稣所成就的前半部。如果耶稣说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认为在你我生命当中活着这位基督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呢，还是在天父右边的基督呢？我们大概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哦，马上想到十字架，但是你要知道在福音里面怎么说，耶稣受难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我们碰到这些，我们说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各样生活的处境当中，神既然召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那复活的能力也赐给我们。但为什么我们在处在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不是说没有困难，不是说没有挑战，但是我们常常把最宝贝的东西忘记了。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了福音的健忘症，或者是更具体的讲，我们或许每个人都可以记得在十字架这个部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复活的健忘症，可以这样来讲。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保罗提到的，诶，如果没有复活，很可能我们就是突然相信，我们甚至比众人更可怜。你会发现保罗用的词语的描述，你会发现复活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只有一半。所以我们今天借这段经文，我们主要一起来思考，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世上充满各式各样的挑战。主耶稣，你自己也说世上有困难，有难处，有苦难，但是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这平安是随着你所赐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将我们能够体会基督的同在，以致在各样的乱象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我们求主在今天早晨能同样的继续帮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简单的说一下，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在现在的希腊，然后在属于这个意大利半岛下面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海港口，那贸易繁荣。但哥林多教会，当你有机会读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教会跟我们平常知道的教会的，或者是我们理想中的教会，有点不一样，而且不是有一点，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你经常会发现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乱象，有很多的乱象。这些乱象你会发现，他们有分党结派，他们在守主餐的时候没有秩序，就是可能富有的人聚一群，他们吃喝玩乐饱足，但是在同样在主里面的其他比较弱势的肢体，他们却是被列在一旁那种感觉。所以在那种爱宴的当中没有秩序。那你也发现在书信当中提到，甚至有人在伦理当中有脱轨，娶了继母，那信徒之间怎么样？彼此的诉讼，告来告去的。然后你会看到在这里有人也提到，耶稣真的复活了吗？或者是他认为复活只是局限一个部分，在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当中，他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个灵魂的，所以身体的复活这件事情呀，这个已经过了，对不对？没有复活的事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所成就，现在人灵里 灵魂存在，这样就可以。所以对复活真理的怀疑，甚至否定，这是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乱象。而当你读完他的书信之后，你会发现，基本上如果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哥林多15:1-6这当中，保罗就讲到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不是突然相信，得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也就是说，保罗在之前有机会已经传福音，他们也领受了。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福音你们不单领受的，对不对？而且又靠着站立得住，也靠着福音能够站立得稳，也靠着福音能够得救。如果你们能够持守，能够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什么？不然就是突然相信。什么是突然相信？你白信了，白信的。如果我们或是反过来讲，也就是说，这福音有上帝赐下福音，他要达成的目的果效，对不对？他要拯救，他要将人带回他自己的面前来，成为一个能够行讨神喜悦的人，而且要把他自己的使命托付给人。这福音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果效要达成，不单单只是罪得赦免，而且要成为他的见证。但在这里面，如果突然相信这件事情，也就是人没有经历到神预备的福音，他所应当能够有的，他或许他只抓了一小部分，或许他对福音，他认为我只要做过决志祷告，我做什么，我只要做了一个仪式，做了一个动作之后，那我这个人就安了，拿了一张门票进来。或许他这样认为，对不对？为什么会突然相信？或者是根本，当然，如果福音对他来讲只是我的目的，福音拿来是为我的目的，不是让神的目的，福音的果效在我生命当中要彰显的话，你就也会发现有同样的情形。所以他相信，他可能认为福音的内容是没什么真实性，或者是他认为信仰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产生影响，因为他只是口头上相信，行为上没有相应的改变，这样也是徒劳。那福音同样，或许他听见了，他只是停在哪里？停在他自己的头脑当中，但并没有真正委身到上帝说他来所要成就的事，以致我们说，我让上帝来使用他所要成就的事，我成为他的器皿，没有真正的委身。我们所信的可能也是徒然，因为我们总把次序翻过来。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再次在第三节当中，他就同时再次声明，他说，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保罗 再次把他说先前所传的福音在这里师父重复讲了一次，他用了可能在早期基督徒任性的一个方式，对不对？讲到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你发现保罗所传的福音，他起初传给他了，他没有传一半，他没有只传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就停了，他紧接着继续说他第三天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给许多的见证人看到。所以在早期基督徒的任性当中，保罗所传的很完整，但是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领受的完整，还是我们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这里拿一块，这是我要的，所以福音你只拿了一块，拿了一部分，你并没有完全的来领受。然后我们在第二段的经文当中特别聚焦在对复活这件事情的疑惑，为什么会有没有使人复活的说法，他在这里面提到了为什么会没有使人复活的说法。各位如果想想在哥林多的背景当中，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会受什么影响？他们受到的影响当然就是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当中，他们或许对身体，他们认为身体可能是二元的，就灵然后跟身体，然后哪一个比较好，他们认为灵魂比较好，所以肉体无关紧要。如果无关紧要，你说他要复活 doesn't matter， 有没有复活没有关系。或许他们在这当中因着他们原来有的一个思想背景，他把福音认为讲到耶稣复活或许只是一个灵魂的复活，但保罗在整个十五章里面所谈的，也我们今天没有列出来，但是在后面他谈到了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今天那复活已经开始在哪里展开，在人的心里展开。所以刚刚我们第一首诗歌唱到了，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在这整段，在十二到十五，然后另外在十九到二十二当中，你可以发现保罗所谈到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其实我们所面临的一件事情，信徒所需要面对的事情是什么？你所信的是枉然，因为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传的都是假的，因为我传耶稣基督复活啊，对不对？但是你们说没有，那我传的都是假，所传的是枉然，所信的是枉然，然后我们也成了一个为神怎么样乱作见证。妄作见证这件事情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是一个严肃的事情，特别如果你是因把神的名妄作见证，这或许更加的是触及到亵渎上帝的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在保罗这样一个法利赛人背景出身的一个使徒，你会发现他对上帝的话很看重，所以他讲到这种东西，就是说如果这样子我是为神妄作见证，那我们很糟糕了。然后同样，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仍然在哪里？我们仍然在最终。你不要说耶稣在十字架当中，然后耶稣罪为我受死赦免了。不，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借着复活这件事情，验证了、证实了他胜过了死。同样，他证实了他所献的祭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如果没有复活，你不要认为说哦，我知道耶稣让我很感动，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复活，你仍然在罪中，因为这个赎罪没有成立，这个赎罪没有完成。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保罗说我们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对复活有许多疑惑，因为这些疑惑源自于可能我们刚才提到，因为这种灵魂不灭否认肉体复活，柏拉图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同样在当时，在当地他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信仰宗教，还有希腊神话当中对永生观念的混淆。那当然那时候的背景里面也同样另有一些学派认为，这个人只要今生吃喝快乐就好了，不需要有复活，因为没有复活没有灵魂永存的事，这是另外一个。但是你这些你可以体会到在那时候当时的环境背景里面，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教会内部里面强调那种属灵恩赐比谁高比谁低轻视，所以这种自高自大也同样引起他们对福音的认识，特别对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怎么回应哥林多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再一次他如同刚刚在一到四节所看的，他提到福音的核心，基督的受死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而且他提到了两次照圣经所说的，这是上帝的计划的成就。而且这样的复活，我们知道他有见证人在，保罗提到他写给基法，写给十二使徒，后来写给五百多弟兄，甚至雅各，最后是他，他好像是一个未到产期的人一样。所以复活这件事情有见证人，那我们也知道这不单单只是一个好像许多人，我们前面谈到过，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信徒因为信得太痴迷了，所以耶稣一下子死掉了，他们有幻想幻觉之类的，那也有说弄错坟墓种种之类的说法。但是在这里要讲的同样，当你面对复活这件事情的历史考证的时候，你需要从考察历史的角度去看。所以见证人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些使徒为什么要传一个当时根本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核心不接受的，它不是主流。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在或者是第四纪罗马的整个环境背景呢，你会发现为什么要传一个受死的，然后你又传一个死里复活的，这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很多时候都不能成立的。那为什么不挑一些好一点的东西让我能够相信？很多人会想说，你如果说基督教是一个好的道德教 很多人会同意，他有好的教导，他能够规劝，对不对？很多人会觉得耶稣是什么？是好的教师。但是你说他是一个上帝，他是神，他借着这些事情，但问题你需要想，他那门徒为什么要传扬这些事情？借着一个甚至会危害他们自己生命的，要去传扬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用前面这一段的经文来讲到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如果没有复活，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所以这整个的信仰就是空的，这整个信仰就是一个骗局。所以如果你我今天所信的，或者是你我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位基督，活着的基督，还是死了的基督？你停在十字架那里，还是你看见空坟墓？哥林多教会会有这些的疑惑，我相信不会单单只有在他那个时代，在我们现代也同样。你会发现我们对基督信仰所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一定会对这个部分有很多的思考，想要了解，或者是更能够让我们能够理智上能够清楚的。但是你会发现可能没办法，但是有些替代的说法或许就会出现。那同样在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科学理性这样的一个主义很自然就会否认超自然复活的可能性，因为你说我没有看见，看见成为你唯一验证东西真或对的唯一的标准。但是是吗？你认为看见看不见这件事情真的是它是对错的唯一标准吗？很显然不是，很显然不是。所以我们没办法用理性来充分的了解到神救赎的计划，因为当你想想，如果一个无限大的上帝，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然后赐下了圣灵，把他自己的无限存在你自己有限的这个肉身当中来讲，有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明，完全好像用着理性，我们用着科学的考证，然后重复一次这样的方式来验证它。所以科学理性这样的一个视角，也很可能是让你心里面产生疑惑的，对复活这件事情疑惑，以致你不能将你自己信心摆上，跨在说这位复活的上帝要把他复活能力赐给我。那同样在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当不相信复活的时候，因为背地里我们认为复活可能是以后很远很远的事情，要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社会一样，让我们的眼目都集中在哪里？集中在当下。所以当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复活能力到底会不会带给我祝福。各位，如果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已经开展，对不对？但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件事情，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但如果我们将上帝的福音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所提过的，我们认为上帝再来这件事情其实他已经在现在已经成就了。不管有些人可能 借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兴起了另外的异端，有说现在基督已经来了，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有些人认为哦，灵性的复活，所以我在今生今世就可以怎么样，充分的把上帝复活能力怎么样，充分的使用。所以讲到了，就变成好像今生的，只着重在上帝在再来说要带来那个完全的成就，我们把它整盘搬到前目前的光景里面来，所以只讲今生的祝福。我们认为哦，上帝已经成就了救恩，这祝福已经来了，但是你忘了，他已经开启，但他有尚未完成的一个阶段。那当然，对复活也有仅仅把它当为一个心理的转变。心理的转变不是一种意念的转变，所以他认为在这当中复活既然是遥远的、不可信的，但是我就怎么样让我能够理解？或许我们只是讲到一个心理的变化，心理会开始有转变，我们的生命会有转变。但是在这部分，如果完全把它放在这里，好像上帝所成就的就只有心理的转变。你会发现保罗在十五章里面，他不需要提说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因为在那个将来再来的日子当中，有上帝的审判，有上帝完全的救赎。所以现代人在这当中，我们会有对复活的疑惑，仍然会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信仰的旅程当中会展现出来。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来面对它？你怎么样来面对它？保罗怎么面对它？保罗很直白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再次把他们怎么样带回到福音里面来。你要去思考福音这件事情，而且是整全的来思考福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否认了耶稣复活，你会知道我们刚才所提的、所信的、所传的是枉然的，我们仍在最终。但是你想到上帝并不是要传这样的一个福音，上帝要给你的，上帝要给你的是一个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所以在15章19节这里，保罗提到没有复活的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这里讲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今天信主只为今生吗？还是你想到我信主，上帝借着耶稣说我要给你永远的生命。那我们认为信靠耶稣好像就跟求神拜佛没有两样，只为了今生。可能这样是误解的福音，因为借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思考，我们接近福音信仰到底是因为为了要得到现世的祝福呢？那当然很多人会关心的，但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怎么样能够平顺一点。而这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管你用成功神学来形容它，或者是昌盛神学，这些是一个情况，有一个存在的现象，在现代的时刻里面。那有些人因为家庭的传统或者社会环境的信主，因为整个氛围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很自然你就说啊，我生出来我家庭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没有 在这当中真正的跟上帝有连上关系，没有真正了解信仰的上帝所赐的那个永恒的向度，那当然我们寻求信仰可能也是在某种阶段当中，我们心里有难处，需要心里的慰藉，有社会，有一个社群的归属感，这些都会呈现。但是要提的一件事情，说不要让我们的眼目停留在这里。你要知道，上帝所赐的生命当中是有超越的，是有超越性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因为基督本人他自己在二十节，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他就成为了一个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在这里也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强调，宣告基督已经复活这件的事实。出熟的果子，基本上是一个犹太人他们献祭的一个用语，它指的是第一批果子。当将第一批果子献给上帝作为整个收成的一个保证，所以基督的复活是将来所有信徒将来也必复活同样的一个确据。所以基督的复活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个别事件，它是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而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那个新的生命已经开始，所以如今你我领受复活的生命，不是一个好像哦，那只是那时候发生而已，而是如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复活的能力也同样已经展开的，新的生命已经开始。所以保罗在21、22，他借着在讲到两个人，一个亚当，一个耶稣，使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前面的这个人是亚当，后面的这个人是耶稣。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了。保罗把亚当跟基督作为一个对比，亚当带来的是死亡，基督带来的是生命，在基督里的都要复活，而仍然在亚当里的都要死。而正是透过复活，也就是在复活的时候，我们转变成为上帝那种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人性。转变已经从你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从这里开始。所以当我们在所处的世代，你有许多事情可能都会让这些事情成为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健康，你会关心你的健康到一个程度，你或许忘记上帝是那位造天地也同样按他形象造人的上帝，以致我们忽略了来到神面前。或许你的成功是你的偶像，在现在的社会，这些种种很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偶像。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复活这件事，恰巧也就成为，因为上帝复活的能力是成为打破我们偶像崇拜的替代品。你没有上帝复活能力在你我生命当中，你就被其他东西怎么样来占据。你每天的行事为人，你是按着某种引导你的 可能你心中的意念，但你心中的意念是让上帝的意念来引导你呢，还是让世界这些我们所说神所赐的有健康、有生、有工作这些，反倒过来让这些成为上帝的替代品来引导你呢？复活的确据，在这今天所谈论的这个部分，保罗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说这不是一个单单它是历史事件，但是它同样也是信徒复活的一个模式跟保证。若没有复活，我们基督的信仰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在我们现当今我们所处这种要操练复活生命的挑战当中，你会发现遗忘症是一个我们不断需要被上帝的话来更新、来整全的装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另外一卷书里面，他谈到各位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很喜欢这句话，我个人也很喜欢这句话。但是新造的人，你认为是什么样是新造的人？就是有复活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所以面对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碰到，我们仍然知道各位，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疑惑，这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疑惑往往会把我们拉开，以致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忘了上帝是那位已经赐下能力的、赐下复活的大能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想要能够展现，借着教会、借着被赎的群体，在这个时代继续能够展开他自己的国度。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很可能会有这种复活的遗忘症、健忘症，我们或许对永恒不够看重，我们认为永恒太遥远了，但是现在关乎永恒。你不要说你现在不管，那你现在不管，你也不会有永恒。永恒是你现在一点一滴能够开始来体会的。永恒，我们上次也提到，是你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状态。你不在上帝面前，你不要想有永恒。另外，也不要把复活当作只是一个知识的理论。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始来操练，让复活的信仰可以推动你，推动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你我的生命当中碰到一些处境，常想到说不可能、太难的时候，没有关系，跟我们的上帝说，你不要只是让你的心里反复的跟你讲不可能、太难了，然后你也不跟上帝说，你就停留在那里，那你就怎么样？你就卡在那里，你的生命完全就没有。让复活的信仰推动你，能够每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你的灵敏不会停留在一个自我中心、无力改变的状态，经常处于好像一个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人在江湖。同样，当保罗讲福音的时候，他又讲到苦难，同样他也讲到复活。所以各位在福音当中，你不要把福音只当成是一个只有胜利，你知道在这当中包含着耶稣所受的苦难，他面对的死亡， 信徒常以为信耶稣就是得了平安，得了顺利，无法了解十字架跟复活是分不开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当你的工作有无力感的时候，或许工作中不被赏识，你常常疲惫，你觉得说再努力也没有用，不要忽略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因为你知道这复活的盼望已经实实在在实际的成就。你可能脑子里会又另外有一个声音说，那复活的盼望我又摸不着。复活的盼望不会摸不着，复活的盼望在你想到上帝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征兆了。因为一个复活的人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来寻找上帝。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面让保罗的话同样，他说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因为上帝可能在你的职场当中，你面临这样的时候，仍然他是使用你成为一个职场的见证。你或许有些情况你是对病痛的恐惧，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家人在这种难处当中，我们常常会失去信心跟盼望。但我们想到复活使这些病痛或者是使死亡，让我们看到这个是通往上帝他所预备的生命的一个路程，所以不是结束。那如果各位也可能经历到在一些处境来到教会，我想许多时候在华人背景，说不定更多大家可以体会，可能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好学校，参加教会，或许是想要找到更好的另外一半，然后没有蒙应允，他可能就会冷淡的退后。之前我们也有经历过，对不对？刚来他觉得有些不熟悉，但是他就希望能够在教会，我们乐意帮忙，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过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信仰可能是为了一个，他认为信仰可能是一个啊，为了一些方便而来的时候，往往就没办法经历在福音所要带来那生命的整全。所以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复活能够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健忘症的一个疗法。因为你只能不断的让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更新你。你要知道，当这些 moment 每一个顺服的行动，你转向上帝，不管你是在痛苦中转向他，在喜乐中转向他，这些顺服的行为都是一种死亡，而后面所跟着就是一种复活。有位作家他提到有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死是为了要活，在给予当中我们得着了，在赦免当中我们被赦免，而在死亡里面我们却看见那永恒的生命。这需要信心，这需要信靠，因为这是上帝所预备的。但人，你需要能够回应， 我们能够再次在主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复活生命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可以来实现。主耶稣，我们众人都能够在你面前安静低头，我们知道在你所赐的福音当中，有些明显我们能够明白领受的，但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你福音的奥秘也超出我们所能够体会。但是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有时候为我们无声的叹息，有时候引导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步伐，让我们能够在每日生活当中，我们经历这种在与主同死的过程里面，一点一滴小小的死亡，有机会向自我来说不，能够向神来说是，能够有机会不再用自我为中心，而能够转向神，不论是求智慧，或者是倾诉我们生命中的难处。主啊，我们求你能够带领，让我们这些一点一滴在拒绝自私的欲望当中，我们能够愿意这样来做。当我们在选择到底要以恶报恶，还是冷漠对待，还是要选择宽恕的时候，主啊，同样你让我们能够选择向自己死，放弃个人的权利来服侍别人。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这样的能力是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忘记，我们甚至缺少，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完全。主，你建造你的教会，我们相信你所赐给我们的这复活的大能，能够继续带领，让每一位在这个世代就可以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能够持守那复活的盼望，也让这复活的盼望驱动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